请翻到课本549页，
八苦啊，
八苦啊，这个图。那么我们看参考资料，新来的学长有吗？八苦的参考资料有吗？三知识还有吗？我这里还有一份，他有没有？三知识有吗？啊，那你拿一份就可以。十十一一起的。好，我们先看这个参考资料。这个八苦啊，它的出处啊，出处是《大波涅盘经》啊，《大波涅盘经》南本啊，南方的那个版本啊，大正藏十二册676页的中览。那么这个参考资料呢，我是它的注解啊，我找了两个注解，一个是《大波涅盘经疏》啊，张安大师啊，张安灌顶大师啊，《大波涅盘经疏》啊，那么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做的这个注解，另外一位呢就是大圣义章。大圣一章呢是慧远大师啊，这位慧远大师啊，其实他应该是地论宗以及色论宗啊，他都有关系啊。那么他本来是地论宗啊，根据实地经论啊发展出来的一个这个宗派，后来呢他认为这个地论宗里面讲到的第七师啊，好像不太这个圆满啊，解释这个第七师，于是乎就采用了这个色论啊，色大圣论的讲法。从此以后，在南方啊，这个色论宗啊就兴盛起来了，而他的一些弟子们，通通变成这个。弘扬这个色论啊，所以变成一个色论宗。但是目前我们现在基金会开的课里面的宗派里面啊，没有地论宗，也没有色论宗，对吧？他们都没有了啊，因为这些宗派后来都被并掉了。我们现在讲大圣只有八宗了，对吧？以前那个时候有这个地论宗，有色论宗，连那个小圣的像陈实啊啊，或者是比坛啦 啊通通加起来啊，超过10个以上宗派，中国的佛教。那么这位慧远大师呢，他对于涅盘经也是非常有研究的啊。好，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八苦。第一呢是生苦啊，生苦。所谓五种，一者出，二则至中，三则增长，四则出胎，五则种类生。那么经文呢本身啊只是列出了这五条，没有解释。那么现在看看大经书的解释啊，张安大师啊，张安灌顶大师的解释。第一呢是出生啊，他把初啊写成出生，指的是那个神识啊，这个脱胎，所以呢就这个脱识知啊，十二因缘里面的识知，他用的是墨字边啊，其实这个字啊不要墨字边也可以的啊，出脱识知，就是脱就是脱胎，但有生根，未具六根，也就是初脱胎。那么这是张安大师的解释，就是刚刚投胎的时候，神识来投胎的时候，这就是经文所说的第一啊，初。那么第二是至中啊，至中者尽于一齐。那么这个解释呢，就有跟这个慧远大师的解释就有出入。因为应该这个生苦啊是在这个 当然是大部分啊都是讲在胎内的时候，但是呢他现在是讲这个生苦啊包括这一期的生命，就是有 胎内还有胎外一期的寿命通通包括在内，叫做至终。可不可以说得通？当然可以说得通，对吧？也可以说得通，也是生的过程啊，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全部包括在内啊。所以他这个解释是尽于一期，尽于一期就是从这个脱胎一直到死亡啊。第三呢是正常六包增长，那么这个六包呢事实上呢一般都是讲五泡啊，一般都是讲五啊。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投胎进去以后啊慢慢的增长了啊，譬如到了两三个礼拜以后啊有这个泡泡出来，是头还有四肢，所以是一般在那个看到的这个资料是五泡，这个就是皮肤上面长那个泡一样，水泡的泡，三点水的水泡的啊泡啊，一般是讲这个。他现在讲六呢，大概是连那个身体本身也算了，可能是这样，应该是讲五泡才对啊。总而言之，就是说头跟四肢啊，有一点样子出来凸起来了。起泡了啊，所以叫做正长啊，所以六包正长啊。第四呢是出胎，出胎就是出生的时候生死也。第五呢是种类啊，经文讲是种类生啊，它是种类者出胎之后啊，有长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出来啊，譬如牙齿啊头发啦毛啦等等的。那么这个是张安灌顶大师的解释。我们再看，顺便看看大圣一章啊，慧远大师啊，初出所谓的失之报时明初，就是果报的开始，这一期啊果报的开始，这个叫做初。那么初期明初就是最初的升起，这个叫做初。那么这也是指的是脱胎的时候啊。第二呢至终啊，他就解释跟那个张安大师的解释就不一样了啊。至终啊他是未明色之，十二因缘里面的名色这一字啊，色心具足。那么针对刚刚这个脱胎的时候来说啊，跟前面的脱胎的时候来相对来说的话呢，这个叫做中，就是长成了精神跟物质都有了。那么刚刚这个父精母血，那个就是物质，神是投胎以后合在混合起来了，精神跟物质啊混合起来了，这个叫中。他是这样讲的，针对前面啊刚开始的父精母血纯粹就是物质，那么神是投胎以后变成了名色，所以叫做中。第三呢是正长啊，未前明色真为六入，就是六根啊，慢慢慢慢在胎里面呢 慢慢的这个增长变成了六入啊。四者出胎啊，因为他出胎没有解释，我就帮他写上去四者出胎，因为他出胎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没有写啊。第五呢种类，这个种类啊他说出胎后乃至老死，那么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众生啊出胎以后的这个他所呈现出来的 啊、相貌也好、啊、乃至于他具备的能力、智慧、啊、健康情形、身材的这个样貌，通通都不同，所以叫做种类。所以出胎以后一直到老死、啊、这个叫做种类。那么另外呢，佛光大辞典、啊、佛光大辞典呢也对于这个八苦呢也有它的解释、啊、佛光的解释呢是比较这个针对问题，因为刚刚两种解释啊，通通都解释了他这个胎里面也好，或者是一直到这一期的生命的终了也好，这个苦字没有解释，对不对啊？没有解释这个苦啊。那么佛光呢它是有啊，佛光的这个五个呢名称也有一些不同啊。第一个是受胎，就是刚刚讲脱胎。脱胎呢他说在母腹中啊，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呢、啊、是宅爱不尽，就是被压迫啊，而且呢在里面呢都是不干净，味道也不、啊、都很脏很臭很腥臭。那么第二呢是这个正长啊，不是正长，种子。第二是种子啊，种子，这个是种子啊，这、就是说明它这个种子本身啊，随着母亲的这个呼吸这个气息啊，是出入出入，那么这个种子呢就跟随着母亲的呼吸不得自在，它自己是被动的在里面。跟随着母亲的呼吸啊，在那里就是受到这个，应该是受到他的影响，呼吸的影响啊，所以不得自在。第三呢是增长，增长呢一共是经过十月日啊，怀胎十月，其实好像不到十个月，以前看到好像38个7天是吧？9个月又10天，不到，讲是讲了十个月，因为超过9月了嘛啊，经十月日。他说啊，内热兼足，在母亲这个肚子里面啊，这个温度很高，那么所以不舒服啊，这个温度很高。还有呢是住生脏下啊，熟生脏之下，熟脏之上兼。那么这个生脏熟脏呢是由这个食物啊消化后胃消化来区分的，食物没有消化就是在胃里面，对不对啊？在胃里面还没消化，但是到了这个肠子的后面的那个大肠直肠那里啊，食物已经变成这个排泄物了，对吧啊。那么这个胎儿呢，他住的位置啊，正好是在食物没有消化的那个器官的下面，以及食物已经完全消化完了，变成排泄物的那个器官的上面，在那个中间，上面的叫做生脏，下面的叫做熟脏啊，是食物的消化或者未消化，称之为生或者熟啊，这样子的。那么它被夹在中间啊，如同监狱或者地狱，这个意思啊，这是苦啊。那么第四呢是出胎啊，那么出胎的时候呢，人初的时候啊，人热风啊吹，或者衣服出体啊，因为他的肌肤啊很嫩啊。如被刺啊，这个是出胎的时候的苦。人热风吹，或者是衣服啊碰触，他的皮肤太嫩了，所以呢好像被刺一样啊，这是第四是出胎苦。那么第五是种类，种类呢是富贵贫贱，还有呢相貌呢有残缺啊，颜丑等，这是种类。它的果报啊，果报比如有富贵的啦，有贫贱的啦啊，事实上还有很多啊。那么身体呢是比较健壮的 还是这个衰弱的啊，甚至于一出生啊就有什么很多残疾，对吧？啊，有残疾，什么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啊等等的很多啊，这都是由于那个过去生中的果报带来的啊。那么相貌方面呢，也有啊，也有这一种端正美貌的，还有很丑陋的啊，种种的这个种类不同啊。那么这就是生苦，这是佛光的讲法。我们再看第二栏的劳苦啊，劳苦呢，经文啊告诉我们是有二种，一念念劳，就是刹那刹那哈、啊，一念是代表的时间非常短促啊，就这么短促啊，一直在不停的在劳。二是终身劳，两种，复有二种，啊，另外的一种讲法，一个是正长啊，从小孩慢慢的长大的正长啊，这个是在老。第二呢是灭坏老。那么大经书的解释就解释这个正长跟灭坏，他说有两种解释啊，一则是说老的时候啊，年纪正长，年是年岁，所谓的老就是年岁啊越来越正长。还有一个所谓的老呢，疾病啊也在增多。我这就体会到啊，这个病啊已经是跟自己的生活打成一片啊，医院药病这个就离不开了啊，年轻的时候哪里跑医院呢？偶尔才有一个感冒嘛，对不对？啊，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这个长期的慢性病患，啊，所以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医生，离开医院，离开这个药，是病也离不开啊，这个就是老啊。那么这是啊，年纪增长，见相灭坏。因为年岁，因为这个疾病增长，所以呢健康的原来的这个相状啊就变成了没有了，灭坏了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呢是从生至长啊，一直到壮年啊，从小孩出生到壮年呢、啊、这个叫做正长，从这个壮年到老这个是灭坏，分两段来解释，这是人的一生啊可以分成这样的两段。那么再看这个大乘义章，一则终生老，那么各位看这个大经书啊，他念念老跟终生老没解释，他就是解释这个正长老跟灭坏老。现在看这个大乘义章啊，终生老，终生老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所谓法白行枯，色变，色就是肤色啊，脸色啊，外表的那个形状颜色统统都变了啊，变成不跟年轻的时候不同了，头发也白了啊，他的形体呢也变成枯了啊，色变了，四十明老，那个时候就叫做老。第二是念念老，他说始从失智，就是当那个神识啊刚刚开始脱胎的时候，乃至老死，这个乃至啊就是中间省略掉了 啊出胎啦，从少年啊，从儿童到少年，然后到青年到壮年啊，这个中间都省略掉，一直到老死啊，是运运千变，运运啊是转动不止啊，转动的意思啊，转动不止，千变千流变化，名之为老。这个是叫做念念老，这个念念老就是没有停止的，从脱胎开始一直到死亡，中间没有停过，一直在变老啊，这个叫念念老。就念念中呢又分为二，他这个把这个念念啊分两种，一则正长，未从失之乃至盛年，盛年就是壮年了 年轻力壮，比如说到三四十岁啊，都是这个很这个健壮的啊。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增长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念念的都在谦卑，身体从一个这个婴儿慢慢慢慢的成长到壮年啊，都在谦卑。二者呢是灭坏，年衰以后念念老，那么这个是老。我们看看这个佛光啊，佛光差不多啊，佛光讲的也是增长跟灭坏，增长跟灭坏意思差不多啊，就不必写了。再来看病苦，那么这个病苦啊，说四大毒蛇互不调适啊，这个四大毒蛇啊互不毒蛇切啊，这个字念我查了啊，念切，就是足啊长啊这样子的长长方形足气，这个这个字啊，这个字念切啊，长东西的长方形的主气。那么这根据大智度论讲的啊，这个是四大啊，就如同毒蛇啊，彼此之间呢、啊、互相啊是这个妨害。等一下我们再看佛光的资料啊，佛光的资料有关这个四大啊。那么这个大经啊本身啊，大般涅槃经本身啊，对于这个病苦的部分啊，说的蛮多的啊。这个病苦啊，病为四大毒蛇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这个四大互不调适啊，互不调适啊，亦有二种。先说这个病啊，有二种啊。那么一者生病，二者心病，身体的病以及精神的病啊，分为两大类。生病啊，有五种啊，生病的五种呢，一则因水，这个地水火风里面的水大啊，水大；二者呢是因为那个四大里面的风大，比如太多了、太少了啊，这个都会生病的啊，没有调适啊；三则因热，热就是火大；那么四则、五则呢，叫做杂病。克病，那么根据大经书的讲法呢，这两个就是地大，就是地大。那么关于克病呢，又分为四种，一者呢叫做非分强作，过头了啊，什么事情啊都不能过头啊，过头了就不行，身体就会生病的啊。不管是像我们比如说坐在那里看书，姿势不正，就发生毛病了啊！时间长了就会出毛病，啊，脊椎也会出毛病，啊，很多人长骨刺也是那个吧，打还有打那个电动啊，手也会出毛病，还有在那个低头族，现在那个都是那个什么手机啊，智慧手机啊，智慧手机在那个捷运上，在公车上看到很多人都在玩那个，那么根据对根据医生讲那个颈椎啊都会出毛病的，时间长了的一点都没错，都会有问题。这个就是这一条啊，非分强作，就是不按照正确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比如说饮喝酒啦、抽烟啦、吃槟榔啦，这些都是问题，对不对啊，都是有害健康，但是呢大家就喜欢了啊，就过了头了啊，肝出问题了，这些都有啊，肺出问题，
只有修行不会过，
哎，对，没错啊，而且不会有坏苦，对不对？所有的这个世间的这一些事情啊，都会有变成坏苦啊。你认为很好，它会变坏苦的，修行没有坏苦啊。啊，非分强弱，二者是万物堕落。那么从高的地方掉下来等等的，这个我们干建筑的这种事情常常会看到听到啊。三者刀杖瓦石啊，被这些东西所伤害；四者鬼魅所着啊，那么这个是中邪啊。心病呢也有四种啊，一者踊跃，踊跃大概是兴奋吧 啊，应该是精神上啊兴奋过了头啊，这个也有问题啊，也会出事的啊，太高兴了也会有问题啊。有的人这个突然之间这个中风啊，太兴奋过头了会中风的啊，也有这种事啊。二者恐怖，那也有人吓死的啊。三者是，这不是死，这是吓出病来啊。三者是忧愁过了头了也会生病啊。四者呢，愚痴也会生病啊。另外呢，还有身心之病啊，就是精神跟肉体啊同时啊。一者呢，业报啊，这是因果报应。二者呢，不得远离恶对，就是对于这个不好的这个外来的遭遇啊，没有办法远离，身心两方面通通受到伤害。三者时节代谢，时节代谢呢，当然也有温度的变化，季节的这个替换。哎呀，到了冬天了以后啊，实在是问题很多。那么夏天有夏天的病，冬天有冬天的病啊，这个是时节代谢。生如是等因缘啊，那么时节代谢里面，就是生如是等因缘名字受分别，这还包括了这些啊，就是时节代谢里面还分这么多啊。那么所谓的病因缘，就是因缘里面的，就是病的因缘啊，风等诸病。名字呢啊，又有这个心闷肺胀、上气受逆、心惊呢下痢啊，有咳嗽的，有这个拉肚子的啊，等等啊，也有肺气那个胀的，肺胀的啊。受分别呢，是身体上啊，还有这个头痛啊、目痛啊、手足等痛啊等等的啊，反正病很多。那么他解释呢，这个地方看看，先看大经书啊，病苦因具四大，因为前面的那个。五种里面啊，这个生病里面啊，生病里面有五种啊，前面那个经讲啊，那么他说应该要具足四大的，他说但言三者，三者就是只讲了一个水风热，那么不提这个地大呢，因为地大的转动不如风火，是故略之啊。这个地大的这个变动啊，是不如这个其他啊水风火他们的这种的明显啊，所以呢略掉了。但是呢，杂病跟客病啊，就含涉在地大里面啊，他是这样解释。大圣一章呢是说，一者生病，所谓四大尊损不调，即以及余客病，还有其他的病。这是生病。二者呢，心病啊，心病里面呢有喜欢，就是踊跃啊，忧愁、恐怖、愚痴等啊，没有详细的解释。那我们看看这个佛光啊，佛光的这个有关病苦啊，写不多啊，写一写好了，大概是这样子啊。关于四大不调呢，佛光写的比较。多一些啊。那么有关这些病呢，好像中医比较清楚啊，我们都没有学医，我是不学医，所以我也搞不大清楚啊。他是这样子的说明啊，地大不调，举身沉重啊，身体觉得很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啊，脚都走不动了啊，全身无力啊，是不是这样？不然。全身都感觉到很重，这是地大不调啊。风地大啊，风大不调呢，倔强、僵硬，是这样吗？啊，水大呢，胖肿。这个水肿好像有，水肿是什么？是那个有的那个肾脏出了问题啊。还有肚子那个大腔里面有水的，啊？ 代谢不好啊，火大不调，举身真热，身上这个一直发烧或者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吗？湿大什么？
增生。
增生啊，肾啊，肾，心肾的肾啊。
就很明显嘛。
啊，好，都有。嗯，当然不一定是单独啊，有时候是可能合并在一起啊，也有可能啊。
四种都增
生。啊，四种那就四种统统来了。嗯，好。
好的状况就是
哦，那就是说是能够做到这样子就不简单了。嗯，目标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好，这个是病苦哈。那么再看食苦，食苦呢也比较多一些啊，文字比较多。食者舍所受生。啊，这个生命啊，这个五阴和合的这个身心啊，都这个舍离了啊。外面有没有需要进来哈？在外面这个探讨啊，有的不敢进来啊。嗯，其实我们这是开放啊，随时欢迎。啊，对面还没上吗？哦，可能啊，好。看食苦啊，食者舍所受身啊，也有两种，一是命尽食，二是外缘食啊，有这两种。命尽食里面呢又分为三种，一是命尽非是福尽啊，命跟福啊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啊，命尽但是福还没有尽啊，二者呢福尽非是命尽，命没死，但是福报已经尽了啊。三者呢，福命俱尽。那么这个是啊，这是三种啊，命尽死里面，外缘死啊，又可以分为三种。一者呢是非分的自害死，二者呢恒为他死。恨还是恒啊，恒啊，恒为他死，就是被外来的因素所杀死。三者俱死，就是自他一起啊，两个一起啊，出力就把他杀死。那么另外呢，又可以分类为三种死，一个是放逸死，二是破戒死，三是坏命根死，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分成这样的三类啊。放逸死者什么意思呢？毁谤大圣方等般若波罗蜜，就是毁谤大圣经典啊，这个叫放逸死啊，是名放逸死啊。破戒死呢是毁犯去来现在，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佛所制定的境界啊，就是违反了最重的戒条啊，四名破戒时，就是四种重戒啊，最重的是淫杀盗妄，尤其出家众啊。那么如果犯了这四重戒的话，那么就是破戒死了，虽然生命没有死啊，他的慧命死了。这个是很多经典讲是不通忏悔的哦啊，犯了这个啊，任何一条啊是不能忏悔啊，忏悔也没用啊。这个就是破戒死。坏命跟死呢，舍离这个五阴身啊，我这个字又写错了，是命哈，这个应该是名啊，各位改一下啊，有时候写字啊都是随手写，是名啊，名字的名啊，是名坏命跟死啊。好，如是明月死为大苦，那么这个是总结啊，总结死啊是大苦。好，再看大经书，死者啊，就是死苦里面福啊跟命啊，尽与不尽啊，分为三句啊。一云但失财物，这个失财物就是福尽啊，就是福尽。生命有在，这个就是福尽。 财物在而失命啊，这个是命尽啊，人都死掉了，财物还在，财物还在，那是留给谁呢？自己又带不走啊，他说这个叫做命尽啊，聚尽可解，就是说财也没有了，命也没有了，人财通通都没啊，人财两空，这个叫这个聚尽啊。他下面解释，初聚不是死意啊，因为第一句啊说生只是失去财物，生命犹在嘛，只是福尽而已啊，所以呢这一句啊不是死的意思。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三种情况的呢？他说未有二义故，互尽不同，有两个这个情况，所以呢才有这样子的这个福尽或者命尽了。第一呢，由于过去的二因互别，过去生中啊所种的因，二因啊这个互相啊有差别，哪个二因呢？一个是福，一个是寿。福和寿的这个过去所种的因啊有差别，所以呢福跟寿啊变成在这今生啊变成并不是同时俱尽，会产生一种这个福尽或者命这个命不尽啊，命尽福不尽啊，还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因为过去的因的关系。那么第二呢，有废财应该是财物了啊，以及杀害，大致于什么呢？福和命啊现在的互损不同，就是说现在所造成的，现在的外缘所造成的，有的是为了谋财，有的是为了害命，这个原因不同。那么关于这种的解释呢，其实啊大经书呢另外举了一位这个比那个张安大师更早的一位这个法师的这个解释啊，我们写一下，我没有抄，现在想想呢这一段抄出来也蛮有意思的。在初句不是死意以下哈，这个接的这一段啊，我们看看啊，这个河西哈，就是到了河西啊，这里讲的河西就是他，这是张安大师啊，他引这个河西道朗啊他的解释。那他的解释呢，我现在家里面我是有这个大正藏38哈，38呢是有涅槃经的这些注解。那么这个河西道朗法师啊，他有一个这个译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大正藏还是在万字序藏，我就不知道了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我没去找啊。那么他这个经序啊，这个经序是在北本的大般涅槃经的这个经文的前面啊，这是他写的道朗，没错啊，经序啊，在北本的这个大般涅槃经前面就有一个经序，这个经序呢是道朗写的，因为他是跟着这个谭无称啊一起翻译这个涅槃经啊，他们翻出来的这个涅槃经呢叫做北本啊，北方的，后来到了南方了以后呢，又把它稍微再改了一下，也大体上都没改，但是卷呢多少卷呢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我现在看的这个注疏啊都是天台的祖师啊，他们啊所根据的都是南本的，但是在大正藏12册里面呢，它有北本的，有南本的，两个版本都有啊。而北本的呢是这个道朗帮忙啊谭无称一起翻译的啊，而且呢他自己不但做了经序，而且呢还撰了这个涅槃经的译书啊，这个注解，而且呢一直讲这一部经啊，所以后来的那个现在的这个讲这个后来讲涅槃经的人，很多人都是根据他的讲法啊，宗旨啊都是 依据他的这个讲法来解释啊。好，这位河西大郎啊，他解释这几句经文怎么解释的，说命则本应千年，人的寿命啊，他认为有一千年，我不知道他这个根据哪来的、啊、他说应该可以活到一千年啊，可能是传说里面的很多那个彭祖八百吧，啊，活了八百吧，啊，历史上是有这样传说啊。他说应该可以活到一千年的，但是为什么只得百年呢？止于这个一百岁呢？啊，是福尽故命亦随亡，因为他的福报不够，所以呢，人短命了以后呢，他的这个福也跟着没有了啊。所以他说，故言福尽非命尽啊，由于他本来可以。命很长，因为是福不够，所以短命这种的讲法呢，就是第一句了啊，福尽非命尽啊，他的命可以活到一千岁的啊，因为福不够，一百岁以内就死了啊，福尽人也会死，他的意思是这样了啊，不但命尽人会死啊，福尽人也会死的啊，他是这样的。第二句，命尽非福尽者啊。福业本长啊，犹因未尽啊，但为命尽啊，不复得诸，所以呢，命尽非福尽。他认为这两句都是讲人也死了，啊、但是呢，原因呢不同，人死福跟了没有了啊，但是呢，他的原因是这个死亡的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命尽而死。一种是福尽而死，那么第三种呢，俱尽，这个是、没有不冤枉，是吧？两样都没了，当然要死 啊他的意思就是福尽也会死的啊，但是呢，本来他的命还可以活的，但是因为福尽而死的啊，命尽也会死，他的福还没有尽啊如果活下去的话，钱更多。还有发财的这个机会还等着他，哈、啊，但是呢，因为是命到头了，所以呢，福也就停止了。他是这样子的说解释，所以这个解释呢，跟那个张安大师的解释不太一样。张安大师的解释就是说，如果命不未尽的话，福尽的话呢，命是没有死的，对不对？张安大师的解释啊，并不是死的意思。各位看看啊，张安大师解释是这样子的啊，啊，福尽非命尽，啊，不是死的意思啊，但是呢，河西大郎的解释是通通都是死，啊，都是死亡，啊，好，我们看这个中间这个啊，放逸破戒而命根断者啊，那么经文都解释得很清楚了啊，是毁谤这个大圣。这个方等般若波罗蜜啊，就是方等经典啊，大圣的经典啊，这个叫放逸破戒啊，四种众戒啊都很清楚啊。这两种啊，放逸或者是这个持戒舍命者啊，执名坏命啊，啊不是放逸破戒而命根断者。啊，凡此反过来就是名不放逸，而且名持戒。如果不放逸而舍命，那么持戒而舍命者，这个叫直接叫做坏命。那么这个就看得很清楚啊，所谓的这个放逸时跟破戒时啊，他的命是不尽的。反过来，他说持戒人还是会死啊。啊，不放逸人还是会死啊，那个是坏命。如果把它分开来，我们把它分开来，一个是慧命，一个是生命的话啊。前面那一种是慧命死，生命不死；后面它反过来的讲法呢，是生命死，慧命不死。那么这是张安大师的解释。又解云啊，另外一种解释啊，持非舍命。就是犯戒放逸啊，不是舍命，只是造罪，就是造罪，辨明死尸， 如果又放逸又破戒，无论哪一条，就叫做死尸，就等同于死了。无福善根慧命也，从就没有这个善根慧命。谤法禅提啊，名为放逸啊，破四众境，名为破戒啊，这个就很清楚了。再看大圣一章，死有三种啊，他说一放逸死啊，就是谤大圣方等经典；二破戒死，犯这个三世诸佛的境界；三坏命时，所谓身境，身境就是命境。此坏命中，啊，就是第三种的坏命当中啊，经分为二啊，说涅槃经啊分为两种，一个是命境时啊，第二是外缘时。在命境时中间呢，经说有三，一者命境而福不尽。他说正报虽灭，依报犹存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尽一个不尽了。第二者呢，福尽而命不尽，依报虽亡啊，正报犹在。他也是解释是生命还在。此意通明命尽时也啊，这也称之为命尽时。第三呢，福命俱尽啊，就是依正俱灭。依报正报通通都灭、啊、外缘始终呢经说有三、啊、他就列出来而已，一则自害，二则他害，三则俱害、啊、自他俱害、啊、那么佛光的讲法呢差不多，佛光的讲法呢死啊有两种，一种是病死，第二种是外缘死、啊、就这两种，病死跟外缘死、啊病死 好懂、啊、算是寿终正寝啊，病死。那么外缘死的话呢，他是遇到这个恶缘啊，或者遭遇到水火等等的灾难啊，水火灾难啊，或者是碰到恶缘。好，我们再接着看这个第二页啊，第二页呢，这个比较好懂，爱别离啊，爱别离苦，所爱之物啊，破坏离。也有两种、啊、一者人中的五阴坏、啊、二者天中的五阴坏、啊、如是人天所爱的五阴分别较计、啊、有无量种、啊、那么他这个是讲的是五人中五阴跟、啊、天中五阴、啊、分为人天二圣、啊、都是说的是五阴坏，也没有指明是内身内的五阴还是身外的五阴啊，都没有说明啊。我们看大圣一章，大圣一章说，那个大经书没有解释啊，这个爱别离圆证会求不得都没有解释啊。大圣一章说，爱别离苦所别有二，一者内，二者外啊。内者自身啊，包括了自身的五阴。外者所谓亲戚眷属以及于资身，资身就是财物啊，种种的财物。那么这个把大经的五阴啊就分得很清楚了啊，自身也是五阴，身外的啊亲戚眷属资身也是五阴啊，啊身外的啊，那么只要是喜欢的东西远离，那么就是这个爱别离啊。再看圆证会，所不爱者而共聚集，亦有三种，所谓地狱恶鬼出生，如是三趣啊，分别较计有无量种啊。大圣一章说，圆证有二，一内二外，内者所谓三恶道报，就是跟经讲的一样。外则所谓刀杖等等的外缘，就是恶缘啊，身外的恶缘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大圣一章呢，就讲得很完整了啊。再看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又有二种啊。一者所希望出求不能得，二者多用功力不得果报，做白工啊，希望能够得到果报，结果没有。看 大圣一章，何则是其求不得苦，所求有二，一因二果，因中有二，在因中一则二法求离不得，自己要去造恶 也是离不得，也是包括在里面，自己啊身不由己的去种这些恶因，这也是这个求不得啊。二者善法求欲不得啊，这是属于因啊，要去种造恶因或者造善因啊。那么想要远离不能离，想要这个去做又不能做啊，这都是求不得。果中一二啊，一则苦事求离不得，真正会造成自己苦的这种的果啊，要想离而离不得。二者乐事求欲不得，快乐的事情啊，要去想要求，但是呢求不得。苦复有二啊，一内二外啊，三途的苦报求离不得，是名为内。内啊，这个是三途啊，三恶道，刀杖等苦求离不得，是名为外啊。乐事也是二，一内二外，人天的乐果求欲不得，是名为内。内啊，滋生的滋生以及眷属，就是财产啦啊，眷属亲人啦，求欲不得，这个名为外啊。那么这个是第七求不得，在佛光哈，佛光的这个爱别离啊，指的是亲爱的人啊，单独指亲爱的人。佛光啊，常所亲爱之人啊，乖为离散，不得共处。佛光只是人，冤憎会呢，常所冤仇憎恶之人，憎恶哈，这个是念恶啊，不喜欢啊，讨厌憎这个讨厌的人，本求远离，而反过来集聚。而反集聚啊。那么求不得呢，世间的一切的事，心里所爱要的，求之而不能得啊。佛光讲的比较简单啊。好，最后一条五阴肾啊，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八苦的这个最后啊，五肾阴啊，经文说是五肾阴啊，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冤憎会苦、求不得苦，也就是前面的七种苦，是故名为五肾阴苦。也就是五肾阴苦是总，前面七个是别啊。那么经文是这么说的啊，我们看这个大经书，复八苦者啊，前七有别体，前面的七种苦都有它的本质本体，这个本体啊就是苦的本质啊，这个体不是这个什么空假中啊等等，不是啊，这个是苦本身有它的本体啊，有它的本质。后一呢总七，最后这个啊五肾阴苦啊，是整个的七种的啊，通通包括在内了。无复别体，这是一种讲法啊，他自己本身没有本质，只是包括了前面七个。经一经文以五阴肾啊是其别体，现在依照经文来讲，那么五阴的是肾、心肾，这是他的本体。善恶阴肾即是苦体，无论是这个五阴肾啊，里面是善或者恶，这个善呢、啊、是有漏善，有漏善叫做三四愿，对不对啊？是三四愿啊，三四愿。为什么呢？今生造善，来生享福，享福的时候就会造业，造恶业，然后再第三生就堕落受苦了啊。这个叫做三四愿，所以呢，有漏善本身也是苦，恶不用说，一定是招来的苦啊的果报。 但是呢，有乐山招来的也是苦的。所以呢，他说善恶因生啊，即是苦体，都会招感这个苦。所以善恶因生啊，都是这个苦的啊，这个本体。方便因生啊，则非苦体。什么叫做方便因这个因生呢？这个净有就是清净善有啊，清净善有啊。那么闻法就是听经闻法，不是酒肉朋友啊，不是去亲近酒肉朋友啊，亲近的是善友啊。这个都很好懂啊，方便善因啊，方便无因啊，就是这个。那么这个身口二业是色因，其他的这个都是心法的部分，就是其余的四因啊，受想行识啊。所以这个方便善因啊，就是五因啊，包括这个五因的啊。好，我们看看大圣义章的解释。何者是其五因甚苦呢？如涅盘说啊，通色前气，就是含摄了前面的气苦啊，为第八五圣因苦。那么库库里面呢，再看他的解释哈，他说五圣因者哈，五因啊至圣，名为五圣因。所以解释名词啊，什么叫做五圣因？就是五因至圣，名为五圣因。那么是因圣是苦啊，因如果说是心圣的话呢，就是苦啊。这样的讲法的旧题。立称因圣即是苦，就提立称啊，就是此业是因圣就是苦，当提即是苦啊，所以这个是就提立称啊，就是此业是啊，是故名为五圣因苦啊，就是圣因本身啊跟苦是同一个意思，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亦可这个字啊念成，成饭的成，成饭的成是什么意思呢？接受，对不对啊？接受的意思啊。所以呢，亦可成者是承受之意啊。在五因之中啊，承前七苦，就是接受前面的七种苦。五因啊，接受前面的七种苦，是故名为五圣因苦，或者念成五成因苦。若正啊，啊，如果正确的话，应该也五因圣苦啊，或者五因成苦啊，都可以的。成就是受，圣就是炽盛啊，两种都可以。好，好，我们休息一下。